我记得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怎么祷告？然后我还记得有一位比较年长的姐妹，她就说，就是跟神说话。那我就问说，那说什么呢？内容到底说什么呢？所以我就记得这一次都是我比较深的一个，就是说我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那这个主导文呢，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因为端弟兄大家就是让我来准备，然后这一准备就准备了一个多月，所以时不时的也会想到这个主导文到底要怎么分享啊，然后到底我自己的收获是什么？对，那我就觉得越准备的时候就觉得很奇特，就觉得诶，怎么我之前没有通过这个角度来思考？那我就来分享的之前，我就来读一下给大家听吧。那主导文我今天就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15节。那我就是把它分成两段吧，就是他前面耶稣他用了两个不可的比喻，就是祷告的时候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那我就先读一下。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就停在这里。那基本上祷告的话，我们通常会想到三个问题，那就是跟谁祷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从这个祷告当中，我期待得到什么？对，这是最主要的三方面的问题。那主耶稣通过这两个人，刚才我们读的这两个人的这个不可的祷告当中，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法利赛人，他站在十字路口，耶稣他形容他说是假冒伪善。那假冒伪善的话，那通过那个希腊文来看的话，就是演员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呢是在演一个戏，借着祷告。那在祷告演一出戏，那我们在这里不知道他内容是什么，就是说他跟谁祷告，那他的祷告内容是什么？这里他没仔细说，但是他却说了他的奖赏是什么，就是为什么祷告？他的奖赏是为了得到人看见。因为他这里第5节这里就很清楚说，故意叫人看见，所以他的奖赏是为了要得人看见。那这就是他对这个法利赛人的评语。那另外一个呢，是不认识神的，或者说是外邦人，或者是那他对外邦人，他是说他用许多的重复话。那我们知道说，在圣经，特别是新约，当我们提到外邦人，他们在拜假神的时候、祷告的时候，那些假神，像哥林多前书，他会提到第12章会提到说那些哑巴偶像，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外邦人所拜的其实是自己所雕刻出来的那些东西。那很多时候是，如果他拜就拜就不灵啊，或者说怎么样，就把它弃掉，然后再找一个，再换一个。那一直到他觉得，哎，这个很灵，或者说他重复了跟他祷告，哎，确实发生了一个反应之后，他才说，这就是我要的，或者说这是他觉得很好的。那说穿了，外邦人的祷告其实就是他的内容就是为自己祷告，自己所需要的。如果自己所需要的没有被满足，他就把它踢掉，我再换一个。所以外邦人来说，他的祷告，他的重复话，其实是为了说给自己听，为了自己的里面的那个需要被得到满足。按照他主耶稣他在这里说的，就是他们所需要，他就说你们不愿这样祷告，因为你们的天父不像这些外邦人的假神，他们根本听不见也看不见，也不知道你们要怎么样， 以为说你话多了，他们才听得见，才会怎么样？说你们的天父，你们的需要，他们天父都知道，所以这就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说你的对象是谁。讲到这个，耶稣他就说：“那你们应该怎么样祷告？”那我就再读一下哈，第九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后面还有两节，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如果我们回来说，到底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我们祷告的内容又应该是什么样祷告？那我们所期盼的从这个祷告当中是什么？那这段话真的是很奇妙，因为特别是他刚开始，他就很清楚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特别他是说你的这个两个词，他出现了三次，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这三个你的，他没有说是我的，或者说我要这样祷告，我需要，我有这个需要。就他很清楚的、明确的知道，说我祷告的对象是跟我天上的父。那讲到天上的父，这里也是很奇妙，就是他用不断的强调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然后免我们的债，都是我们，就是说这个天父神，他是我们的神，他不是我黄孝强一个人的神，他是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的神，所以他主耶稣就让我们看到我有我们的概念，我是觉得很 amazing。对，然后再者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他自己说，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既然是我们的父，是在天上的父。在圣经里头，我不知道有哪里第一次提到神创造万物、宇宙万物的神，既然是我们的父，然后我就去找一下，找到说出埃及记的时候第四章，他就提到神跟那个法老说：“我要把我的长子以色列民我的儿子带出埃及去服侍我。”所以在出埃及记就让我们看到说啊，原来我们的神就是我们天上的父，看过去是高高在上。既然慈爱到一个地方，他竟然称我们为他的儿子，所以我就觉得这很鼓舞，就是说很激励。对，那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我们的祷告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神。那我们祷告的内容，它第一个部分就是他的名，就让我想到十诫的里头第三个，不要 defile 你的，不要滥用你的名。它就是一切以神的。心意或者说神的教导为中心，愿你的国降临，然后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一切都是以神为中心的一种思想。那不但如此，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然后就让我想起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在旷野40年，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鞋没有穿坏，神都供应。耶稣也提醒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不是昨天赐给我们，也不是明天，而是今天。这就提醒我们说，我们每一天要凭信心跟他来同走。我们不要说啊，如果昨天就给我们今天的多好。神要我们凭着信心跟他走，每一天都来向他支取，每一天都当得的那个玛拿，跟走旷野的那个心之旅，基本上是一个。接下来他是提到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过去几个星期，我们在读那个《创世纪》第一章，读到第三章，特别是第三章，因为我们犯罪，然后神怎么样的为我们，还是造了义父啊。但是神没有停在那边，神还是借着各种各样的方法为我们留了回家之路，然后也为我们预备了回家之路的方法。他这样的爱我们，免了我们的债。他要我们也去免我们身边的人的债。当我们始祖犯罪的时候，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了，人跟人的关系也破裂了，夫妻的关系也破裂了，然后人跟大自然关系也破裂了。 主耶稣让我们看到说，祷告就是重新跟神的关系恢复，身边的人的关系恢复，学习要免别人的债、啊、因为我们的天父已经免了我们的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在这个主导文里头就看到说，顺着主耶稣的思路，我们基本上人跟神的关系恢复，人跟人的关系也恢复，然后我们自己的需要，神也提醒我们凭信心跟他一起来走，真的是很美，也是很棒。接下来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之前也一起查过，圣灵带领他去旷野受试探，让神不叫我们，让圣灵不带我们进遇到试探。让我想到就是说，我们每一天不只是自己跟，就是说神的关系，也是依靠圣灵的带领，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好，救我们脱离凶恶。原来这个世界不是单纯的，就是我存在，我身边的人存在。有恶者在这个世上，常常像就像彼得后书，撒旦像吼叫的狮子啊，这个遍地游行，找可寻啊、寻找可吞吃的人。在祷告里头，主耶稣也提醒我们说，我们每一天要过警醒的生活，免得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哈，十三节这里头就让我看到圣灵的带领，撒旦那边来的，我觉得很精辟，短短的半句话。就指出很多内容，最后他就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祷告？为什么我们要以神为主的中心来这样祷告？因为国度是他的，那换句话说，他是这个国的国王，拥有这个国。到马太福音主耶稣的时候，他是天国的国王，这么荣耀的神，我们来到他面前跟他祷告。因为全地都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么荣耀的神，他要我们来到他面前，跟他恢复跟他当初人跟神的关系，不但是恢复人跟神的关系，也是恢复人跟人的关系。以至于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之后，当我们看到神的权柄、荣耀的时候，主耶稣在最后14、15节又提醒我们两句话。我在想这两句话为什么这么重要？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说，你要爱神的话，就要爱人。爱神很容易，但是爱人没有那么容易。但主耶稣在这里就强调，提醒我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就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就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最近在参加一个背经的一个活动，背的一个经文就是啊，《约翰福音》13章34节、35节，他就说。啊，我如今是你们一个新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家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主耶稣在这里也好，在约翰福音也好，爱神，我们先从爱人开始。爱人开始，并不是就是说只是局限在做好吃的，或者说怎么样，也是彼此饶恕，彼此赦免，因为这是天父的榜样。感谢神，就是给我这过去一个多月接受这个任务跟挑战的时候，我还在想。这就很熟，讲什么？因为太熟了。但是感谢主，不时的思想的时候，就这里跳出来，那里跳出来，然后就觉得 OK，make sense。所以我就想到这一些。但当然了，这一段里头有很多问题啊，所以我还是等着大家回答那些问题。但就是说，基本上这是我看到的这个思想。
非常
紧张，你没看出来吗？
没有，我就觉得你很兴奋。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不是紧张，你是很兴奋，讲评一下。
我觉得首先一点是，就确实是大家都会背、都会读的，这个要讲就很不容易。能从里面再挖出新的东西来就更不容易。包括就是跟后面的14、15节结合起来，非常非常的重要，挺不容易的。要说出所有的这些新的思想，在思想这些经文里面新的领受就不容易，这个是我值得学习的一点。
这样觉得讲的挺好的，比较连贯嘛，这就是说没有像我这样这个那个这口语上面那个连贯，这个就很重要。
你们说的我
同意，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开始抓到这个诀窍。你是很匆忙的讲了20分钟。你所看见的东西足够你讲40分钟、80分钟，很多很多。如果你要把它当成道来讲的话，对不对？因为它有好多，你可以说是藏在神话里面很精妙的地方。可是你要是没有去注意到它的话呢，你真的是背得很熟了，还不晓得这些话在哪里。建议呢，迅一。
这个可能是我的问题，因为比如说，可能在一句话和另外一句话之间， 我在思想上一句话，然后我就没有跟上下一句话，可能还是我的问题，因为就是我没有跟上。
他东西很多，
就他把这些都 pack 到20分钟里面，然后那我在想第一个的时候，我还没想完第一个，第二个就好像已经讲完了。
是会这样，所以我说他很兴奋嘛，他不是紧张，因为他好多东西要讲。
就刚刚大家也庄女士讲过，这里面还有一些东西
对
跳过了，所以因为不是讲到，我如果讲到的话，可能把
我们也不是要讲，对我们主要是他所学到的东西。
愿你的国降临，跟后面的那句话还没展开讲。
我在想。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个地方可能就稍微再多讲一点，就是祷告一开始我们是要求神的这些求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这个是先求他的心意，然后才轮到我们底下的这些我们应允的。
因为你已经开始看到了这个，就是你已经很准确的把这个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教我们祷告啊以及他这个祷告在当时是多么震撼的一件事情啊，你已经开始摸到这个东西了。这个就是我跟你讲的这个圣经的地理位置，你会去查，哎，什么时候叫做我们的父啊？没有人这样祷告啊，可是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是有。摩西跟以色列人讲他本是你们的父，好多地方都讲他是我们的父，但是呢以色列人是不敢这样说的。主耶稣他就是直接就是告诉我们，那你讲的是非常非常的对，就是你的你的你的还有我们从这个历史的意义来讲吧，他对新约门徒的祷告他定了一个方向，就是你讲的是以神为主的祷告，而不是以人为主的祷告。那你需要拿来跟我们自己的祷告会，你们每个礼拜都有祷告会，对吧？你们很多的祷告事项，对吧？对吧？你就拿来对一对，那你才知道说怎么样校正我们的方向。所以这个主导文虽然在这里啊，已经在这2000年了啊，大家不太去思想，其实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这里边它透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天机啊。我觉得你继续再想下去，只要你有足够这个耐心，把他的每一个字都向你去查，说，哎呀，他这个父什么时候开始讲，他这个国什么时候开始讲，那你就会有一个更清楚的图画，到底主耶稣心里所想的是什么？祷告这件事情好重要，可是会不会我们祷告到现在的话，我们是不是有点搞错了？是不是会这样子？是非常有可能啊。那你要怎么样用它来匡正我们的？这个祷告，那其实在从这里看起来，这祷告根本就已经不是一件事情了。祷告是你到底人活着的时候，你整个的眼睛你看到什么东西，对不对？你根本就不是在看你什么日用的饮食啊，我遭遇的困难啊，对不对？那一切呢都跟头几句话是相连的。后面这些话你如果再能够连到前面去，你会发现这里面是思想不完的。也就是说呢，主导文到底怎么用是这个问题。这个主导文到底给我们怎么用啊？你看国内的很多的教会他们就是要背，聚会完要背次主导文，那你背吧。但是我觉得你已经抓到这个读圣经的精髓，代查经也好，讲道也好，其实都是从这里出发。你把自己留在他这个，你相信这里边有很多的宝贝，然后他就会开始开你的眼睛，等你看到他所要我们看的东西，你也讲不完的话，你永远不用担心。再对照一下我目前的情况，你就知道怎么带领弟兄姐妹，你也知道怎么改正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教会。那到这里边开始用的词就是新约的词啊，你的国，你的名字，你的名它指的什么东西来讲，你的旨意，而且他讲那个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都告诉我们哪一个在先呢？我们昨天在查圣经也在讲，到底是天国在先呢，还是人间在先啊？哪一个在先？
肯定天上的
天国。
天国在先，天国老早就有了，天国从什么时候就有？创世以前就有了。到底是天上的旨意在先呢，是地上的旨意在先？天上的旨意在先，天上的旨意有没有通行？有，要不然他不会这样讲。天上的旨意 要从永远通到永远，它需要经过一个地上的管道，这个叫做什么？你天上的旨意要行在地上，那个通行的程度如同通行在天上一样。哎呦，这个要求很高啊，这个是对于神要做的事情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这样子的一种概念性的东西，它对你的匡正会非常厉害的。但是问题是这样子，就是说这十大建设啊，这个天国的建设，它不是说你定个一带一路就好了，不是这样子，它是要我们去祷告。这个东西跟什么东西有关系？跟我们的祷告有关系。这个就有意思了。你神要做的事情，你无所不能，你可以做，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我们祷告呢？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祷告的意思应该是让你慢慢能够意识到啊，神的旨意要从永远通行到永远，这个跟神的国是一体的，这个跟神的名是有关系。这个名当然到主耶稣复活就显明出来，就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对不对？就神的国呢，也是被称为爱子的国。但是这件事情他要我们祷告，他不是要你向往，他要你祷告。那为什么要我们祷告呢？因为要我们在这件事情里面有份，并且我们成为神的同工，这个叫做与神同工。但是你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同工啊，首先这个天上的旨意啊，就必须要流通在什么地方啊？流通在你，流通在你，流通在我，对不对？它是这个意思。这个祷告是借着让我们开始意识到神的旨意跟我的旨意是可以不相干的，你晓不晓得？我们今天很喜欢讲的，退休会也喜欢讲说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这些东西是很误导人的。旨意这个字是神留给自己用的，他那个旨意叫做天上的旨意。你呢，要开始成为一个天上的旨意流通的管道，而且这个管道通畅到一个地步呢，如同在天上一样流通。这个我们从圣经里面能够看见很多的人物，对不对？他是借着这样的百姓，这样的仆人呢，把神的国带进来。这个是神的国，神的旨意，天上的旨意要通行在地上呢，不可少的条件，所以他才会叫我们去祷告。那这时候你就看见了，这不是个祷告，这是什么？这是要改变你的一生，要你把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献在所谓你的国、你的名、你的旨意上。而且我们平常在退休会啊，在讲道上怎么寻求神的旨意啊，那个根本就不用去想了，不用去教了，对不对？那你就看见我们现在偏差的多大，对不对？我们看我们的教会，就是说看它好不好，看福音有没有传。所以你问一个人，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叫做天上的旨意，他不见得答得出来的。那这主耶稣把这个名词摆在这里，他就是要你去找答案的意思。那这里已经告诉我们，未有世界以前就有天国，神还没有创造这个物质世界，他已经预备了一个叫做爱子的国。在哥罗西书里面特别讲，我们是为了他而造的。主耶稣最后在比拉多面前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啊，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然后他又加了一句啊，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呐、啊，为给真理做见证，对吧？你去查，一定会查到这些话。那么你把这些话摆在一起，我请问你，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所谓真理，就是说什么东西都不见了，它还在的，那个叫做真理。对吧？比拉多问他一个国，他也答了国，可是他又加了一句真理，那什么意思啊？中国不在，美国不在，什么国还在啊？天国还在，谁的拳头大，谁就是真理吧？真的吧？最后不会倒的那个叫做真理吧？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什么意思啊？他就是天国的移民局局长，他是为了天国来到我们中间的、啊，对不对？这个叫做他的国啊，我们不这个信仰不是给我们用的，是我们是他造了为他爱子的国所造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想法。那就像说你来念 Baylor 跟你来念西点军校是不一样的，有什么基本的不一样？ Baylor 是你
是非，
对对对， Baylor 是你自己念了爱干什么干什么。西点军校是什么？
要服兵役吗？
美国要的，美国要的人才他从这里面培养出来，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进去有什么头发，穿什么衣服，走路怎么走，唱歌怎么唱，日子怎么过，他全部都要管你。为什么？因为要不然我就不办这个学校了嘛。那我们到底是为了信仰呢，是为了今生最美的祝福呢，还是我们是为天国造的？这两个太不一样的观念了。就是你越想下去呢，这个威胁性就越大，你明白吧？
所谓威胁就是说对自己的
打算
从
前，对，到底神拯救我干什么？因为以前我们会讲嘛，就是说神为什么拯救我呢？我到底有什么好呢？就我们信主以后啊，还蛮有学习的，还蛮乖的小孩，就这样问嘛。那比如说大哥哥啊，林大哥就告诉你，因为他爱你，哦，你就很高兴。你回家过了几年想想，那他为什么爱我呢？为什么爱我？
因为你可爱。
我以前这样问，后来那个大哥他就跟我讲，爱是没有原因的。这个好属灵，我回家又想想，过了几年又不行了。其实它是有答案的，因为我们是为了天国而造的，我们不但是被他所造，更是为他所造的，这是一个好重要的观念。他为什么要拯救我们？因为用希伯来说的话，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因为他喜欢让他的爱子耶稣在凡事上居首位，让他做我们的长兄，让我们永远在他的国度里面做他的子民。你看那时候他跟比拉多讲话，对不对？我有臣仆，有君王，哎，就是没什么，没子民。但是我们现在这些子民都有点像非法移民，都不知道来干什么的。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它的威胁很大。这主耶稣一个祷告，他几句话就把你整个的观念都给你匡正掉了啊！革命的很厉害啊！你讲的非常非常的对，这个祷告是以神为主的祷告。但是什么是以神为主？它的实际的内容是什么？我相信你已经开始看到，你要是再继续研究下去的话，你一辈子都可以读不完的，因为它每个字都好重要，用的名词在这里都是第一次出现，对不对？他开头讲国度，结尾又讲国度，哎，你看这个门徒啊，跟他主耶稣三年半嘛，他们也会用这个词，说哇，你德国降临就是这个时候吗？他们以为他要复兴以色列国，以为神的国要显出来，从来没有人问他说这个国到底怎么回事。后来保罗把它写出来了，这个叫做爱子的国，就创世以前的，彼得也讲，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这个不是形容基督徒，这是讲真的，这是需要有预备的啊！为了这个预备我们要祷告，这个祷告的结果，如果真的懂得这个祷告，他祷告的结果就是你这个人成了一个天上旨意通行在地上，通行在你生命里，在你的家庭里，在你的教会里，是这样的一群人，
嗯，
你就有福了，这一下子你就把这个整个的方向就定下来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查圣经的时候这样去用功啊，你就会发现了，圣经不在乎多，也不在乎你读了多么多少遍，在乎你到底懂了没有。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他为什么要这样教我们祷告，对不对？这个祷告怎么个用法，这里面东西太多。但是 very good job, very good,
谢谢，
非常好的 beginning, 你重点基本上都抓住了，你心里面知道这个是为神祷告的，不是为我祷告，这个在你心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但是为什么每一句话都是连到这个上面去，还没有足够的功夫去把它弄出来。
没错，
继续。
好的，谢谢。
嗯，感谢主了。你把它都弄通了以后呢，主耶稣心里想什么你知道，那不得了的宝贝啊。就像我们上次讲说登山宝训那个八福有没有顺序，他心里怎么想，叫他再讲一遍，他是不是还这么讲。哎，你如果弄明白，你就知道说，哎，真的是这样子哎。那当你看见他所看见，你把他的看见变成你的看见，你就有福了，你这一生不会浪费。
就你觉得八福如果再讲一遍，还是那个顺序？
哦，对啊，他没有理由不是那个顺序，就他那个顺序不是说我今天想到这，明天讲到那个，对吧？不是叫林立中的餐馆那个菜单打出来，再打一次，他的顺序换了嘛，对不对？
我讲的话再你再叫我讲一遍刚才讲的，我也是乱的。
但你逐渐逐渐日子久了，你开始知道说神的心里想什么事情。这是圣经的应许啊。 我们是有神的灵，知道神所谓的奥秘事，是别人不知道。我们知道神在做什么，这东西让我们专心，让我们不会失掉方向。这个就是我们弄这个课的目的。但是你是好学生，
不是偷懒的学生。
那其实
一个多月，
你都完全没有提到什么参考书啊，什么什么的，对不对？那本来就是写给老百姓看的，这样读圣经就对了。你开始找到这个诀窍是很重要的。